今天的信息能够带给我们的安慰，带给我们的鼓励。照着圣我们说讲的讲义啊，平常我只有三章讲义，今天是六章讲义啊，所以我要讲的很快很快，请你们一面看一面就听。我们首先才念这三节四节的经文，是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和十九节啊。我是已经会背第一章，会背的，我从前很会背，现在大概这个记忆力不是像从前那样，现在我背这一章我背了三个礼拜啊，才把它整个背出来。好，现在请我们一起来念，请来。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不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讲神的道和耶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承受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了，因为日期近了。第十九节，所以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和将来那个事都说出来，都写出来，都写。所以启示录就是第十九节所说的，所看见的现在的事和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所以非常非常重要。在这里我仍然要温习上一讲，因为上一讲是比较深一点，所以不容易领受，所以我只要把它写出来，就要你们念看看你上个礼拜上不是上个礼拜上个月。现在因为感谢主，教会让我能够预备一个月有一次啊，在诸位面前讲解圣经，但是我算一算，讲完启示录刚好是我90岁的时候，我现在是86岁啊，还有4年，保护六岁在里头还有5年了哈，才能够讲完启示录。但是感谢主，神感动我，若主许可的话，我下明年大概也是7月间，我要回台湾一次。为什么呢？因为台湾我的神学院浸信会神学院60周年，我是第一届毕业的，我一定要回去。我有个心愿，什么心愿呢？也是使命。我的使命就是神要我回台湾还福音的债。福音，因为我欠台湾很多教会的福音债要去还。怎么还法呢？第一，我来回的旅费不要他们替我出，我到每一个教会里面去讲道，不要他们为我付任何的车马费，但是他们会招待我吃，然后让我有税就够了。所以估计大概有10个教会要我去的啊。所以第一个教会就金美，是我神学院毕业就派到金美这个布道所，在那里我在那里这个建立教会，盖礼拜堂，在那里结婚，在那里生子啊，都是那个教会有6年半的时间。所以感谢主，第一个要去的在3天，我一个月预备，本来说2个礼拜，结果一想不对，要预备一个月。但每一个教会请我的话最多1天，但真有几个教会是3天，经纬是3天。我的心愿当中有什么心愿？经纬今天已经发展信徒有八百个，但我盼望经纬3天布道会下来至少倍上一倍啊，1600，盼望能有5倍。5倍怎么倍呢？800，第二天盼望有多少？1600，第三天盼望多少？3200，第四天6400，第五天12800。若是有这么好的效果，预备在金美能够盖一个金美浸信教会万恩堂，1万的万，万恩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 我的信息的主题是什么？就是启示录。我给他讲说，启示录中的福音，啊，也是可以说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带到他们中间，从南从北一直到南，可能我会到这个六龟啊幼儿园去看看，我同班的同学最老的现在93岁，哦，103岁，杨旭。最近我听说，我们校友会也去看他，他已经不是太健能够行动的人，躺在床上的机会比站起来的机会多一点。但我祷告中，让他活到明，至少活到明年我去的时候能看见他，啊，所以，但奇妙，我们第一届的时候，一共只有16个学生，其中只有3个女生。三个女生只剩下2个了，16个加起来，我算算只剩下一半，已经一半不在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还在的时候，我们要还这个福音的债。我也替我们方舟进行教会去达成这个还债的任务。这我们今天有恩典，神已经彰显出来，把我们那么好的场所赐给我们，啊，等到我去的时候，我们已经奉献这个新堂，隔壁大堂，我们又把顶给它凸起来啊，是一个礼拜堂。所以求主啊，慈恩给我们，把这个爱的消息，把这个感人的消息，也随着我去布道会的时候带给他们，是台湾的众教会。台湾今天有200多间的浸信教会，从北到南，啊，所以你看看，盼望他们也复兴起来，让跟我们一样，每个教会都有美好的礼拜堂，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好消息带给他们。那么现在我很快的，因为上个礼拜我就只要读一读就可以了啊，先安华给我们预备好这个。往上来，我们从小影读起来。小影，看到小影，往上拉一拉啊！注意哦，一起来，来！本卷圣经是全部新旧约圣经66卷中最有分量的一卷圣经，除了与旧约创世纪遥遥相应，显明了主耶稣基督是阿拉法，是欧米伽，他是创世成终的主，在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由此联想，使我们不得不赞美神天父，他借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的大能，使我们一切信靠主的人得回了在亚当里所失去的永生和荣耀。因主原是成就了挽回祭的主，启示录也被称为新约圣经中唯一的预言书，与旧约圣经中的但以理书、以西结书、撒加利亚书三卷圣经可做互相参考，由于胜过，因为是预言，必须包括或者是符合下面5个被调的。所以讲预言不容易，尤其讲圣经的预言一定要符合下面这5个条件。这也就教导我们基督徒不是随随便便对圣经是下定论啊。所有今天世界上没有一本书超过圣经的。好，我们试试看。第一是什么？必须在应验之前宣示于大众。第二，必须有超越人的先见力。第三，必须详细说明解释其内容。第四，必须在预言之后与应验之间要有相当的时间，不是由人为的努力促成。第五，必须应验的非常清楚和明显，可分为局部的应验和完全的应验。好，第三，来再来读，一起读。本句圣启示录的确是不容易解，虽然有主所赐美好的应许，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但是绝不可随自己肆意讲解。启示录22:28怎么说呢？我想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证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 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闪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闪去他的份儿。可是宰下认为，既然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而又愿意显身为主做传福音的使者，更要留意，诚如摩西向上帝选民所劝导以色列人呐、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伟业，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那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为此更不敢不讲，因为最严重的若不讲，等于将全部删减，岂不难免造祸。好，第四段我们来读查讲本查讲本卷圣经启示录，更需具备虔诚的心情，恳切祈祷的态度，仰望父神的怜悯和恩典，救主耶稣基督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以及保卫是圣灵的感动和引导。首先要查讲本卷书头三节和第十九节的经文作为本书卷的主论，而强调其重要性。所以我们今天就开始要讲，开始讲前面讲了四讲，都是序言，都是前面的引言。从今天开始，我们再进入来讲解启示录的内容。好，现在注意了，一节到三节，我们试试看。来，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仆人约翰，愿便将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所以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不成的事，都写出来。一开始这四节经文就告诉我们启示录的内容，是主耶稣基督亲自讲，约翰把它写出来的。所以求主借着这样的原因，让我们看到圣灵一定要做工在我们中间。因为本来圣灵是感动人写圣经的，圣灵是感动人读圣经的，圣灵是感动人是遵行圣经的，圣灵感动人知道圣经的一切的祝福会临到遵从他旨意的人。那么现在我们因着这样子读出来以后，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注意耶稣基督的什么启示。你全部圣经没有这样的题目，全部圣经都是圣灵感动，从摩西五经开始一直写下，有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先知一个，都他们写出来。唯有启示录是耶稣基督的什么启示。所以他这个话呢，意思就是他亲自启示我们的，不需要经过人。因此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等于是读耶稣基督亲口说出来的话。因此我们现在想到圣经明明有记载啊，底下说此是本书卷的主题，耶稣基督启示与其他的书卷不同点首推于此。我们知道底下读读看，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是提摩太后书是写的，乃是保为是圣灵感动人。有多少人呢？接着谁？摩西、众先知、众圣徒、众诗人、众使徒、众门徒等，向后人说话，传达神的旨意。这是圣经有记载啊。 记载在路加福音怎么说，或者彼得后书怎么说，我们也读圣经可以了解。再读，来，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了，唯独本书卷是直接由主耶稣基督自己向我们启示，亲自现身说法，表现出来的事实。这里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怎么讲，再读来，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你看，从前借着众先知，现在末后借着他自己的儿子，这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进而我们想想，本书卷被安排在全部圣经的末卷，至少有两个大意思在里头。第一个是什么？其一，请读。其一是全部圣经的结论，这是第一，是带进永恒的凭证。第二呢，是证实全部圣经是正确书，如盖印的玉玺啊。为什么呢？这底下圣经解释，他我要将那录在正确书上是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军的。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换句话，这个启示录所讲这是不可更改的，圣经也不是随便可以更改的地方。所以我们愿意已经，有人说已经查经，现在我们不敢说已经查经，因为我们对圣经有很多地方我们不熟悉，对很多的圣经的内容我们不知道，对很多的背景我们不了解。所以已经解经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一句话，我们只能说神感动我，让我受感动，将我自己能领受的来解释出来，使弟兄姊妹得到帮助。你在底下听也不是全听我的，当你听的时候，圣灵很奇怪就感动你，某句话你接受了，某句话你不能接受，也无法接受，这都是神向你我的启示。好，现在为了这个，我要你们读我们最熟悉的经文，因为使徒约翰在保姆海岛写下启示录，他早就前面写下了什么约翰福音。这约翰福音写了以后，他又写了什么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对不对？这三卷书是这个使徒约翰写的。这三卷书写什么呢？很简单，保罗告诉我们，现在长存的有什么？有信，有望，有呢爱。啊，请问哪一卷是信？哪一卷是信？哪一卷是望？哪一卷是爱？你知道吗？第一很简单，信就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所写的信一共有多少呢？101个。怎么叫101个呢？你去查的话，说这个信字在约翰福音的记载中一共是126个这个信，讲到信，包括25个不信在里头。但是呢，这个约翰福音里这25个不信里头啊，很奇妙，有一句话常常提着，这是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用了多少次？ 刚刚用了25次，所以我的领受，神用这25次，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来抵消了约翰福音里头25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不信有25次，所以仍然回来，总共加起来刚好是101次信，这样子。那么中国人很会讲话，101多少？等于多少？就等于，啊，为什么呢？你要知道，我做神学生的时候，人家给我一件西装，不是一套哦，哪一件？就上面一件，底下是普通裤子。所以人家问到我，哎，他廖弟兄啊，你有几套西装啊？我说我不能说101套，这有100零半套，我这是吧？所以感谢主，让我们想到圣经的爱，圣经的话在你我身上无限制的。因此，我们读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等一下你会知道，我们读这段经文很有意思的。来试试看，听，论道从起初有。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却显现于我们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传给你们，是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和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能使我们认识完全的主耶稣基督，得以知道主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好，因此，刚才我漏了，这段是约翰一书的，不是约翰福音的。等一下会知道。刚才说了三卷书，信是约翰福音，这里爱呢，就是约翰一书，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是完全讲到这个主的爱。盼望是什么？望就是启示录，启示录是我们众信徒的盼望，因为启示录是让我们想念到将来在天上的光景。启示录让我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与我们的神永远同在的光景，那个是我们想或者不能想象的，我们没有体不会体验。你能体验到永远的时候怎么样？等一下里面有一些内容，我顺便会带出来啊。好，读完这个以后，那么我们再来读以弗所书来解释这句话。因此，在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有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好使我们多认识主，而就多爱主，越明白主，就越能有能力侍奉，恳求恩主继续赐福带领我们。好，这是我们就很快的在读过圣经以后，好，下面就来了第二段，就是神赐给他。刚才读了头句话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启示，上面就解释这句话，是耶稣基督亲自给我们说的话，圣经话。第二句话就是神什么赐给他，什么意思？在这里解释说，我们再读一下好不好？第二，就是神赐给他，赐他做什么？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所以别的书卷是神感动圣灵，圣灵感动作者，对不对？唯有启示录是什么？是神直接什么赐给他的，所以这不一样。一个间接，一个直接，所以感谢主，我又看中这卷书，因为是神亲自赐给他的。好，除了这个主题，耶稣基督启示， 得知本书卷只直接由主耶稣基督自己向我们启示。更可贵的含义是什么？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什么众仆人。好，下面这众仆人我上次不是解释了吗？咱解释的时候很简单，再来看看，温习一下，请读来。至于众仆人之解，在上一讲第四讲曾简单地说，这个众仆人什么意思呢？第一是什么？是多数的，指的多数的。第二呢是所有的。第三呢是全部的，这叫众仆人。但是不够，这样讲不够。好，所以我要找出一些资料，查考圣经，查考参考书，找出资料底下宝贝了。什么叫做众仆人？今天的解释，深一层的解释，所以不是那么简单。你说啊，众仆人像上帝啊，我知道什么叫众仆人，是大，可能是多数啊，可能是什么所有的，可能是全部的仆人叫众仆人，不够。底下说出来了，请我们来念啊，念你就能够得着。来，今天我们可以更深的来了解全部圣经提及仆人这个词一共有多少？684节次，全部圣经有684节，甚至说84次提到什么？提到仆人这两个字。但是一提到众仆人有几次？只有六次。你想想看，讲到仆人有684次，结果讲到众仆人只有几次？六次，是1%还不到，对不对？600次就1%6次，他还不到，这684次在这里。但更奇妙的底下是什么？所以他圣经就在这提供我们呢。更奇妙的是什么？他说旧约有三次，新约呢有三次。那旧约三次是先知书里头，而那到新约呢，完全是在启示录里头。你看看奇妙，所以多贵重、多重要的因素在这里哈。好，底下有一句话啊，是使徒保罗来为这个仆人下了一个定义。所以什么叫做仆人？所以他说，我们数数看，一起来，所求与官家的是要他有。好，换句话，神要求仆人，我们人也是一样，主人要求仆人只有一个字，什么？忠心，对不对？所求于官家的只要忠心，别的什么不必讲啊。好，这灵前说的，主耶稣也曾说过一段什么鼓励和安慰我们的比喻，我们都是众仆人呢，我们在里头啊，所以弟兄姊妹，你也是众仆人之间的有份的啊。好，现在我们看看，读读这个主耶稣基督对这一段的鼓励，我们读完了就知道，不必解释。来，请你一起来读，主耶稣也曾说过一段鼓励和安慰我们的比喻，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信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又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你看多好啊，多好啊。但圣经有的时候写圣经读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他这本来这个仆人说，主啊，你交给我多少？5000两，请看多少？他我又赚了什么？好不好？当然好啊，领5000两，赚5000两，不是一倍吧？但是底下怎么说？主说好，好什么？你又什么良善又忠心，底下怎么在你在什么领5000两，赚5000两还是不多的事，还是不多的事，不是说哎呀那太好了加倍的，对吧？没有。但是感谢主，换句话说，不多的事一定还有更多的事，对不对？神要求我们在 不多的是世上忠心呢，还是要我们在更多的世上忠心？更多。所以不要以为哎呀，我做了这件事情很傲雅的，是我们忠心了，但主要求我们在更多的事上忠心。好，所以把许多的事要什么派你管理。感谢主，仆人升级了啊，可以。但是底下句话，你就现在也可以了，可以做什么？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什么意思？因为以色列人主人回来的时候，他要坐下来，这些仆人呢，就要到他面前来服侍他。仆人忙啊，在家里很忙啊。哎呀，主人回来了，好，马上要服侍主人，要摆他摆上什么东西，要享受，要他要安慰等等。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这个主人说：“你可以享受你主人的什么？”什么意思知道吗？你不要服侍，过来跟我一起坐下来，让别的什么别的仆人来服侍，有这个意思在里头。所以感谢主，我们有这样忠心的结果，将来与主同坐在那里受什么其他仆人的这个招待呀、服侍。好，底下那么这是五千了，那底下一个我们知道有两千了，来再来啊。那领两二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二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二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管理，可以进来向着你。”一句话一样，跟那个五千一样。请问主有没有偏待？为什么给他五千，是给他什么两千？但是主没有偏待，对不对？主知道你的力量如何，所以他给你如何。你有五千的力量，他就给你五千；你有两千，他给你两千、二千。所以，在主人是不会错，仆人也没有什么嫉妒，对不对？所以谦卑，谦卑。主啊，我能做这个事，这是你赐给我的；我能做大事，是你赐的；我做小事，也是你赐的。这就是忠心。在大事上忠心，必然在小事上也要忠心。因此主人一样夸奖他。好，底下那个我不讲了，那个零一千都没有了，我不讲了。这个就是说忠心是他最要紧的仆人的。好，现在我们再来看，让我们再来思想一下这六节圣经的经文。这六节就是刚才读的忠仆人，有三节是在旧约，三节是在启示录。我们一起来读读看。来，我主所说的小麦、大麦、酒、油，愿我主运来给众仆人。那么这句话呢，这么意图你不晓得啊，所以我就少去点出来。这是当时所罗门王要为耶和华神造圣殿，然后呢，当时的推罗王啊叫希兰，他乐于，他愿意帮助这个所罗门王来供应他们的材料。那么再来的时候呢，所罗门王就答应了。结果呢，这个希兰这个王呢，于是求所罗门王。这句话怎么说啊？他说啊，我主所说的是所罗门王你所说的小麦、大麦、酒、油，愿我主什么运来给谁？众仆人。是谁是众仆人？不是希兰，希兰王是一个嘛，是等于说我全推罗的与这个建造圣殿有关的这些人就是众仆人，要求主给他们什么？给他们小麦、大麦、酒、油，愿我主都用来给众仆人。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所需要的神知道，所以他答应我们的他都要。当时推罗没有那么样富裕，所以他要求的所罗门王什么都照单全给啊，这就是给众仆人。神也照样照单全给我们，我们都是他的什么仆人。好，下面第二句话，他说愿你什么 一起来读：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这就是另这个尼西米，这个尼西米，这个尼西米就在这里写的时候呢，他发现这个尼西米在那里祷告。为什么祷告呢？在那里祷告就是说承认什么？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因为灭亡被外国统治，因此他为自己的百姓祷告，他把全以色列人作为什么？作为众仆人，你看到没有？这句话，他，你仆人是指着尼西米说的，昼夜在你面前什么？为你什么？众仆人是谁？以色列民的祷告，全以色列民，神啊，他们才是你的什么？众仆人，我一个人照顾不完。唯有你才能照顾，感谢主。我们做牧师的，我们感谢主，现在算我们的教会有两位啊，很不容易，但是有两位为每天要为你们祷告，我们每天要为方舟浸信会弟兄姊妹祷告，所以一定要祷告，神要眷顾我们，所以这很要紧的是我们都是他的仆人。那这是真的怎么说呢？这个解释是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20年间，当时的做王九镇的尼西米，那个尼西米写的是尼西米做九镇，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神造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了，城门被火烧了，烧毁了。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啊，大而可畏神啊，我向你爱你收你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祷告，承认他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也都有了罪。这样是他你心里的祷告那么长段，感谢主，我们都有这个心愿。我想到等一下你们知道，礼拜一就是过去的礼拜一，我们在湾区，尤其旧金山湾区，我们华人的教会有各语言的，没有包括其他，只有广东话和我们普通话的，一共大概据统计啊，在湾区啊，湾区就是旧金山一直到南湾，这么两个地区有200多间的教会，意思就是我们华人教会，但经常来的呢，大概有60-70位牧师，每个教会的牧师，每一个月第一个礼拜一啊，说一下第一个礼拜一，我们就叫做到啊。联合祷告聚会，就众牧人的联合祷告聚会，那所以我们也每次都去。我们想到这个原因的时候，每个教会都有每个教会的困难，我们乐意为各教会祷告，我们的需要他们都有知道。这个方舟浸信教会，他一看到我们哇能够埋成了这个，他们也为我们高兴，一看见我们都很高兴，所以这些都是众教会需要众教会的牧者为众教会祷告，除了自己教会还有200多间的教会，所以我们一直要祷告。今天若不祷告，我们实在没能胜过这世界来的一切的引诱败坏。今天的世界是越来越败坏，对不对？我们越看越不像样，也感谢主，这么看下来我们的主实在快再来了，若不再来不得了，这个世界真能承认下去败坏下去。好，因此我们就在这看到尼西米这样的祷告。好，第三节再来读来：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 众仆人的祈祷。是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诸王久正的。此后他就被委任为犹大省长，回去照顾治理神的众仆人以色列民。所以看到吗？但是这个尼西米很会讲，他说他不但他祷告，他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还有些人，什么人？和喜爱敬畏你名的众仆人祷告。不但是我一个人祷告，还有些谁祷告？还有些喜爱敬畏耶和华名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都愿意什么？喜爱和敬畏我们神。凡是敬畏我们神明的人，我们的祷告是连起来的。所以从这里祷告，所以神也重用这个尼西米。起初他是当时这个被掳去的波斯王啊，波斯那个马代波斯嘛，两个代波斯王，那么做酒政，酒政是在酒的王面前拿酒送酒的，给王喝的，这个位置很高的啊。所以后来被派到犹大去做犹大省，当时被他们统治，那么犹大一省由他去照顾他们。好，这是这样的解释。好，马上跳到我们启示录有几个解释。头一节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啊，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神只是他的什么众仆人。所以启示录有很大的一个范围，有很大。今天世界上全世界多少的国家，有多少国家知道吗？也差不多200多国家，联合国现在有220几个国家啊。那么最近呢，闹得更厉害的国家是哪个国家？阿拉伯王国。因为他们现在还没立国，他们跟以色列讲条件，他们要成立一个阿拉伯王国啊，现在还没有成立，以色列人还反对。那么他那但是很不容易，这件事情非常容易，因为今天以色列虽然在1948年回去了，但是他们的地仍然是属于阿拉伯人的，不是以色列人的，因为他们已经亡国了几千年，由阿拉伯人来统治那个地方，因此这个事情要发生。那么现在呢，这个众仆人祷告很要紧。现在我们再往下看，第三节了啊，启示录7章第3节，来，他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恶。意思说将来这个大灾难来的时候，但有一件事情非常要紧，凡众仆人要事先有神怎么样，要把他们什么印在他们脑袋上。换句话说，这个大灾难不能临到他的众仆人。感谢主，你刚才不是听了这个神用印啊，神用印不能随随便便啊，那王印叫玉玺，所以这个印下来，神就保守我们到永远。好，下面第三次，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呐、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感谢主。”你看到没有？无论大小，众仆人呐、啊，都要怎么样？我们都要赞美我们的神。将来末了的时候，我每天的祷告最后就是：愿主耶稣基督带领他的众天君、天使、圣徒来到我们中间。现在没有来啊，一定要来。这一来的时候，这些人千军万马的在天上排队来，主耶稣在前面，在那做什么？他们就在那里唱歌，赞美耶和华啊！但是，好，这是第二段。从下面一下我们要解释啊，神赐给他，下面神就差遣使者什么？小玉他的仆人约翰，这里所提的使者啊，就是同作神仆人的天使。 的天色包括是神的仆人哦。因此可以参考些书，我们读了以后就知道了啊。好，马上来，一起来，来，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伏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比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这个天使啊，使者啊，在这个使徒约翰讲了，反正使徒约翰听了那个感动，他想拜这个天使，所以神就说天使就说不能拜我，我们都是做什么仆人的，你要敬拜谁？你我们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没有一个人能受人的敬拜，人若是那个人受人的敬拜，这个人要毁灭的，要毁灭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记得我们也从来不拜一个人。所以我们说其他的宗教是在拜人，是拜什么人？是拜死人，不应该的，是神不喜悦的，对不对？死了还不算，还做了偶像冒充他，让人来拜啊！这个感动我常常有时候深深的感动，我马上做，不做的话我有的时候忘记。你知道我家里也有个偶像，什么偶像呢？是个神农氏，做出来手艺做的非常好。他背了一袋神农啊，我们中国人神农氏采药啊什么东西，我很喜欢这个那个像。但圣经当我读启示录，我也读不对，我不能把这个当作神呐、啊。但是我自然我不能把它当作，我也从来不会去拜他。但是，他也是什么偶像啊？所以我说那怎么办？丢掉很可惜，对不对？但是主要你丢我就丢了，但是我真舍不得丢。我说神啊，你知道我们从来没拜过他，这是一个偶像，但是我不，这是代表我们中国的神农氏。所以，但是我就把他用那个塑胶袋给他捆起来，绑起来，塞到我后面的行李房里，塞在这个旮旯里头。我说神啊，我现在把他塞在这里哈，我没有拜他。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今天要小心，要小心啊！我们真的够拜谁？拜独一无二的真神，除他以外不能够拜其他的啊！这是这里讲的啊。底下还有说，那么我们读到哪里了？好，做仆人的。好，下面，敬拜神。我那底下第几节？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所以这个才是我们拜对象。下面这句话比较不容易了啊，比较不容易，恐怕来不及哈。先读下来。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这些经文是今天信息的重点，尤其是神的道这三个字还值得查考。可是就在已过的礼拜一，我就这个礼拜一啊，我一定要讲这个。5月2号上午10时，我们参加旧金山湾区教牧同工每月一次的联导会。这次请谁来呢？是请由美东赶来的许多年前从北京六四云学生运动惨案发生后逃来的北大哲学系博士班的研究生袁志明弟兄做见证。袁志明今天他来的时候他还没信主，我就欢迎他来的时候，我记得在一个教会里头，后来我们给他传福音，他后来接受主耶稣，当场他愿意流泪接受主耶稣基督，他能够道出来。从此以后他现身在主的面前，他来做见证，我觉得非常重要，所以我要把这一段念完就可以了哈。试试看，来，一起来。经了中国知识分子所信仰的三个主义，或说是人生的目标，是哪三个？第一个 科学主义。今天共产就是我们中共产中国啊，共产中国，为认为科学之上就是神，他们觉得什么是神呢？科学才是神，所以他们本来就，也就是共产党的无神主义，第一个就是科学主义，第二个是什么？民族主义，也就是他们改做不做民族主义，叫什么？爱国主义。但现在又改了，他不叫爱国，爱国是爱什么国？爱国他们谈的是中华民国，他不是，他现在就是不爱国，爱国先要爱什么？哎，讲啊，我们要了解啊，爱党，你们不知道啊？好，底下小子来了啊，也就是爱国主义，但共产党是爱党过于爱国，对不对？无党就无国。灭国进一步要灭党。昨天的新闻报告，就昨天了，就礼拜六，告诉我们共产党把民族英雄岳飞背后刺了四个字，对不对？岳飞背哪四个字？他现在改掉了，叫精忠报什么？不是国，报党，就报共产党，真的改了啊！所以你看看，这个是民族主义啊，民族主义啊。好，下面据最近统计，在中国在中国约有多少13亿，中国是13亿6000万，今天虽然毛泽东杀了6000多万呢、啊、上亿的民啊，后来这个杀了，但是今天在大陆仍然还有多少？13亿6000万人，有12亿，这个是袁志明弟兄说的，有12亿还不知道基督教，你看，被这个共产党弄下来啊！全世界还有多少？全世界现在是60亿多点，60亿啊，对，60亿，现在有22亿还没有听过福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有福的啊！再下来，第三个是什么？物质主义，今天很流行的物质主义。物质主义也是什么？享乐主义，不谈理想，不要谈理想，只要及时什么？享乐。是今天大陆上生活就如此，及时享乐，人为物欲主生活，只顾今生，不信永生。所以呢，袁弟兄呼吁我们，基督徒要效法使徒保罗，向哥林多教会在基督耶稣里说要什么？成圣蒙召的圣徒弟兄姊妹所说的，怎么说？一起来读来。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那么底下再来，甚至于不必过于，那是袁志明说的安慰我们的，不过于着重于教义或者圣经的注解啊。我们有的时候，哎呀，圣经怎么什么什么。刚才也说以经查经，这些不是太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注重耶稣所说的，要注意耶稣所说的啊。那么主耶稣怎么说？底下来了怎么说？请读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住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所以主说的，这主说的教育我们读的，哎呀，我们进行过要受敬，当然或者是受洗，这些都不是太重要，重要的什么？主怎么说啊？所以我们要注意。底下使徒雅各也说了，只是你们要什么行道，不要什么单单听到自己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若是你听到而不行道，是自己什么？不是别人骗你哦，是你自己什么欺哄自己哦。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我包括在内，求主怜悯我，真的，我读了这句话以后，我心里很受感动，我再次跪在神面前悔改，主啊，你饶恕我一切的罪，我听到听的太多，但是行道行的太少，自己安慰有，但是把握没有，对不对？所以求主怜悯我，真是昨天好好的悔改在神的面前。那么好，下面袁弟兄还举例 举例说，说什么呢？殷信称义是好榜样，对不对？好教育，是不是？殷信称义，这是罗这个，尤其保罗说的殷信称义，那个马丁路德就是殷信称义，脱离了天主教，这些东西好不好？是教育好不好？好，但是殷信行义才是什么？生命成长的活处。光光称义没有，还要什么？行义，殷信行义完了以后，还要殷信什么？诚义。若是你不殷信行义，而不是殷信诚义，你殷信诚义是假的，对你没有帮助。哦，我们信主啊，我殷信诚义了。若你不行义、不诚义，你仍然称义而已。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做基督徒的，好，在底下。照样我们有应信得救，对不对？还有应信什么？若是应信得救，只要你信耶稣，凡接待他的就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就信应信得救了。有把握吗？有把握。但是怎么知道？底下也当有应信什么？得胜。得胜什么？得胜一切的罪恶，得胜一切不好的引诱，得胜我们自己的懒惰，得胜我们自己的软弱，得胜自己的自夸，得胜自己的骄傲，要得胜。所以不单单因信得救，要因信得胜，还要得什么？因信得什么？所以三个因称义啊，因信称义，因信行义，因信诚义，因信得救，因信什么？得胜，还要因信得赏，感谢主。就这要不要问我啊？好，现在我们就照讲到现在了。主耶稣说：“有死啊！”主耶稣最后我们结论说：“这是袁志明说的，有使命才能增长生命。”我们基督徒不是啊，我信了主了，什么都。不说了，你我都有使命。我的使命就传福音，感谢主。我的使命又摆在明年，啊，我要给在联络下，要传福音，我要欠福音的债要还。基督徒，你信了主的福音，你要还福音债，要向你所认识的人要传福音，啊，要有使命，有使命才能够什么？才会增长自己的生命。你使命越大，你生命就越什么？越活泼啊！使命就在乎什么？遵行我天父的什么旨意？愿神今天就停在这里。那么下面我们就把再讲这个神的道，还是比较深一点，也比较有趣一点。我自己也有所领受，所以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等下个月。我们再有机会来查这个神的道，在这三个字的重点，求主怜悯，听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先看到主啊，我们的时间实在不够，你的仆人软弱，不能把所领受的都交通出来，让弟兄姊妹都得到帮助。主啊，你保守我们，让我们还能有机会来查考你的话语。我们越查考你的话语，越觉得我们的主实在是为拯救我们的神，是真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主啊，让我们真今天所读的、所听的、所看见的，都能够存记在我们心中，行出在我们生活上，增长我们的生命，蒙你的喜悦。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否在你自己所爱的弟兄姊妹身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现在我们就唱这首诗歌第七首。注意啊，注意这个诗词，我们唱诗不是嘴巴唱唱而已，要想真正能够唱进去。 把自己的感情唱进去，把自己的灵唱进去，跟诗歌配合啊。我一样试试看，来。圆圆在万火泉源，就是我心常赞美，主持恩典如水长流，应高声颂主恩惠，愿主教我常是和谐，如天使常与主前，主之恩典是无穷尽，永远稳定无更变。我要立誓纪念主恩，蒙主帮助到如今，指望上主永远引导，使我安然到天地。我若忘忧迷失真路，主乃牧者来寻找，救我危难为我舍命，主学何等的珍宝。先起立上，每日蒙主施恩无限，福主恩在有千万，愿主恩典如莲千年，洗我心在主身边。我身知道心已放荡，一粒所爱之真身，尽显身心求主引起，使我永作主之名。我们领受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引导、安慰和医治，常与我们今天站立在主你面前的每一位你所爱的弟兄姊妹，也就是你的众仆人的身上，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